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，他说有一件事我正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这两处的圣经，一个二十三篇最后一节，诗篇的二十三篇，一个二十七篇第四节，这是大卫有一个心愿，他要一生一世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仰望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上一次我们上个主日我们曾经读了诗篇的十六篇，诗篇的十六篇是大卫写的一首经诗。在这一首诗篇里面，他提到了你看，我们可以看一看诗篇的十六篇，第二节，这是大卫说的：“我的心啊，你正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”第五节，他又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，你为我持守。”第六节他说：“你又损量给我的地界，做到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”第八节：“我叫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为在我右边，我不至于摇动。”第十一节：“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”这个是大卫，大卫这一生他经过了许多的苦难和非利士人的战争，和他的岳父扫罗的斗争，以后他儿子又背叛他亚撒龙，所以他一生经过了许多的苦难，他就是依靠神，神把他救出来。所以他写的十六篇这个经诗里面，他是说到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，而且神也赐给他产业，也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他，在神那里就满足的喜乐，有永远的福乐。所以他在诗篇的二十三篇他就说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他直到永远。二十七篇他又要求告耶和华，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大卫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我们知道在旧约，耶和华的殿在大卫的时代是指着会幕讲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所罗门还没有修圣殿。那么我们知道会幕要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叫做圣所，第二个叫做至圣所。至圣所里面有约柜，有施恩座，神告诉以色列人神是坐在施恩座的上面，是在至圣所里面。因为神是在至圣所里面，大卫就愿意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 他要住在哪里？可不可能呢？在旧约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知道神规定了会幕或者圣所跟至圣所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去，大卫不能够进去的。因此今天我们读的诗篇的第二十七节，第二十七章第四节，因为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他要向神祷告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他求耶和华了，要寻求。好，这一个就是大卫的心愿，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他求神使他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大卫有这么一个心愿，这是大卫的心愿。然后我们请再读一处的圣经，请我们读诗篇的八十四篇，诗篇八十四篇。请我们读第十节，诗篇八十四篇第十节。好，现在妙师来了，我们就请妙师读书读啊。
在你的院里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上。
这个是谁写的？不是大卫写的，是可拿后裔的诗。可拿是一个诗人，他在诗篇里面写了很多的诗，这是他的后裔写的。他怎么写呢？他说如果在神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请你注意，这里是用的院宇，不是用的殿，就是会幕，除了有圣所和至圣所，那个叫做殿和这叫做会幕，它周围还有一个空间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叫做，圣经把它叫做外院。以后修了圣殿以后，它外面就有一个院宇，不是殿里面，是它殿外面，殿的外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外院，或者叫做院宇。可拉的后裔说这句话的意思，他说他不敢说我要住在神的殿里，像大卫这样在祈求，他只是说我在殿的外面那个院宇里面住一天，都比在别处住千日。千日是多少时候啊？三年啊，对不对啊？一年三百六十天嘛。好，就是我愿意到神的院宇里头住一天，胜于在别处住千年，住千日，这是三年。所以我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。他知道我不能够进到殿里面去住，我就在殿门口跟看门了。旧约有没有神的殿需要人看门啊？有。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历代志上第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。历代志上第九章二十一节，或者我们读到二十四节，好不好？二十一节， 读到二十四节。好，我还请妙思弟兄读啊。
米施利米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看守会幕之门的，被选守门的人共有212人，他们在自己的村庄按着家谱计算，是大卫和先见萨摩尔所派当这主要职人。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，就是会幕门，在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守门的。
好了，你看看当时的会幕，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神的殿，有多少人来看门啊？有212名哦，你记好这个数字哦。只有这212个人可以为神的殿看门，别的人不行的，别的人不可以去看门的，只有这212个人。所以刚刚我们读诗篇的84篇的第10节，可拉的后裔说，他宁可在神的殿门口给神开门，看到没有？但是他没有资格，为什么？看门的一定要有212个人可以为神的殿开门，他愿意为神开门。好了，这里就给我们旧约有2个情况。旧约有圣殿，神的殿，圣殿是神所住的地方。大卫是盼望能够在这个殿里面，能够住在这个殿里面，他在求神，神啊，我愿意住在这个殿里面。可拉的后裔也说到，他不敢住到神的，不敢妄求到住到神的殿里面去，他知道不可能。但是殿的外面那个院宇，我在那里住一天也好啊，比胜在别的地方住千日啊。即使不行的话，我看门也好啊，我能够在那里看门也好啊，为神看门啊，为神的殿看门啊。这是旧约，这是旧约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新约是一个什么情况。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6章。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到20节。19节到20节，好，还请妙思读啊。
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，因为你们是众将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。
你看，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。保罗怎么讲啊？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身子是中文把它这里翻成身子，这个字在别的地方就翻译成身体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都是神的殿，都是神的殿。为什么？他说这是圣灵的殿，因为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的里头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每个人基督徒，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里面就有圣灵住进来了。圣灵住进来，这里叫做圣灵的殿，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。圣灵的殿是不是就是神的殿呢？圣灵住进来，神有没有住进来啊？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弄清楚了。那请你读以弗所书第2章。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2章。 我们对，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，好不好？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。
这样，你们不再做外人的客人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并且成为你们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
你看见，神是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住进来了，神就住进来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既是圣灵的殿，也是神的殿，因为神就住进来了，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你看这一个是恩典的时代，主耶稣来了，恩典的时代，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去修一个圣殿，因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什么？都是神的殿，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。如果大卫知道恩典时代有那么好，我看大卫就非常羡慕了，能够活在恩典时代。因为大卫当时讲，他愿意住在神的殿里面，直到永远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来说，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。如果大卫当时知道，大卫就会说：“哎呀，缪斯啊，我盼望住在你的身体哦，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哦。”啊，那个可拉的后裔就说：“我为你开门哦，我为神的殿开门哦。”你看，旧约的人啊，和我们新约不同了。新约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神的殿，神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。这个叫做恩典的时代。那么假如今天可拉的后裔来说，你们是圣灵的殿，我来给你们看门吧，你还要不要找人来看门啊？那缪斯啊，如果那个可拉的后裔说，缪斯啊，你的身体是神的殿，我宁可替神为神的殿圣殿开门啊，我来帮你开门啊，你要不要他跟你开门啊？啊？要不要？什么叫做开门啊？什么叫做开门啊？我们讲，开门就是说，他守在门口，什么人可以进去，什么人不可以进去，他要管理这件事情了。什么人可以进去，什么人不能进去。今天一样的，今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神的殿。请问你，你的身体是神的殿，就包括你的思想，包括你的感情，包括你的意志。那你今天，你这个看门的就要看好，到底我的思想今天允许什么可以进到我思想里头来，什么不能够进到我的思想里头来，因为这是神的殿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殿，有的思想是不能够进来的。你自己能不能够看好这个门啊？
看不好，
看不好。的确，我们看这个门看不好。有的青年人啊，为着电脑的问题，晚上都不睡觉。妈妈帮他开门，妈妈帮他开门，对不对？十二点了，你还不睡啊？啊，妈妈帮他开门。我们有的人，基督徒，妻子有的时候会帮丈夫开门，啊， 就提醒他，是基督徒啊，这件事你不能做啊，啊。这里有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弟兄，他是一个教会的长老负责人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看管起来，天天喊他在家里要写交代，这个时候他非常烦，他就有个思想，想自杀，我死了算了。结果他在写交代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就在他的窗户外面走路，就给他讲，你是基督徒啊，有的思想不能去想哦，你不要怕哦，你要依靠主啊。你看妻子提醒他，妻子给他开门，结果怎么样，他没有自杀。我这次回去看他100岁了，脑筋还很清楚，100岁了。
这是谁？
这个叫肖以洛，就在香港，好不好？他原来也参加来参加我们家里的聚会，但现在100岁他不能来了，年龄太大了。那我去看他，脑筋很清楚，没有痴呆。但是他就说这个，原来就告诉我这个见证，他如果不是妻子给他看门，他可能一下他就自杀了。所以今天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，是借着弟兄姊妹，借着你家里的人，圣灵借着圣经的话，在凡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，为我们开门，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圣殿的门需要看，我们自己看不好这个门，但是你知道这个门现在是谁在看啊？我们刚刚就说，丈夫可以提，妻子可以提醒丈夫，丈夫提醒妻子，不过它是一个提醒，真正看门的是主耶稣。你记得约翰福音第10章，主耶稣说他是羊的门，你记得吗？是主耶稣在看门，主耶稣要圣灵提醒你啊，圣灵在凡事上提醒你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圣灵提醒你，你还没有注意，可能你妈妈就来提醒你了。圣灵提醒你，你不听，可能你的妻子就要提醒你了。所以真正看门，那个门就是主耶稣。因此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，圣灵会按照主耶稣的命令在凡事上来指教我们。这个是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我们两个星期以前我们也在这里说过，我们说圣灵的工作，一个就是住在我的里面，圣灵住在我的里面，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提醒我。第一个，圣灵会提醒我，犯罪的事情，基督徒不能做的。那请我们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的第6章，第9节，读到第10节。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9节读到第10节，我们请妙思弟兄读啊。
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愚妄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作
娈童的、
青蓝色的、 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。
好，你看这里有十种人，有十种人。圣灵会提醒我们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圣灵会给你开门，提醒你这些事情你不能做。基督徒你不能去有淫乱的罪，不能够。基督徒你不能去拜偶像，有的基督徒到庙里面去求一个签，求一个佛，那是不行的。什么叫做男同呢？那个就是同性恋，基督徒不能做同性恋，这个这是要提醒我们，你的身体是神的殿。还有青蓝色的、偷窃的，基督徒我们不能随便偷拿别人的东西。贪婪的，就是贪心，基督徒不能够贪心。醉酒，这里说基督徒也不能醉酒，也不能去辱骂，不能勒索别人。这里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罪的后面都加了一个抵字，抵啊。说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说娈童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。为什么加一个抵字呢？那就是说你不愿意悔改，你已经成了这种人了。你不愿意悔改，你就成了这个人了。你是辱骂的，你就常常喜欢骂人，骂你家里的人，骂外面的人，遇见不高兴的事情你就骂了。不知道你们，这个知道我们中国人，我们在说话带把子，听到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带把子啊？我们这个四川人啊，就讲带把子，就是说一句话，就常常带着这个把子，对吧？他妈的，说话什么就是他妈的，他妈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就叫辱骂的了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话都把它加进去。啊，这个就是你就要改了啊！我也听见你，这次我在国内也有基督徒，他是这种情况啊，他们就是这说这几个字，他也不满意，别人超他的车，他开车，别人比他要抢他的车，马上他这个话就出来了啊！这个不行的啊，这个就叫辱骂的，你不能这样骂人。那么我在这里也听见有青年，青年开车也有这种话，不过他不是说的中文，他是说英文，好像是说的 do 啊，马上就是啊，这都是这些都是不能够说的，基督徒不能用这些话的。那么贪婪的，那就是贪心嘛，贪婪就是贪心。在很多的事情上你很贪心，这是不允许的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一直是贪心，你不能够改，那就有问题了。醉酒的，什么叫做醉酒的？一喝酒就要把它喝醉，一喝醉以后你就不能控制自己了，你就发酒疯了，对不对？你就要骂人了，你就要说很多不该说的话了，有的行为不该有的你就出来了，这个就叫醉酒的。勒索的， 这时候就是贪心的结果，你总是把别人的东西做自己的东西，勒索别人，总希望我从你那里多得一点东西，而这些都是基督徒不能够做的。因此保罗在这里特别把这十种人提出来，如果你有这种情况，你是不能够进神的国。这十种人也就是我们基督徒，你的身体是神的殿，你要看好你这个门。圣灵会提醒你，你要悔改。这个星期五，我们读利未记的14章，那里说的房子里面如果有一块石头，它已经患了大马蜂，这个石头就要挖出去把它丢了。你留在这里它要传染别人吗？那么这个石头还能不能拿进来用啊？如果按照圣经来讲，丢了就不能再拿进来了。但是这个石头你愿意悔改可以，因为在14章里面先讲了要给你7天悔改的时间，有7天悔改的时间。或者我们把这个圣经读一读好不好，请我们读利未记的14章。利未记14章37节，我们要读到42节，37节读到42节，或者我们从33节开始读吧，读到42节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是请妙思弟兄读啊。
耶和华小于摩西亚伦说：“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。”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地的房屋中恐大麻风的灾病，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，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。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，就要吩咐人把房屋焚烧，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灾病。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，他要查看的灾病，灾病若在房子的现场有发绿或发红的凸的凹翻了现象，房屋一响，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，把房子封锁7天。第7天，祭司要再去查看，灾病落在房子的墙上发散，叫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，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，也要叫人挖房内的四围，所刮到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，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，要另用灰泥乱房子。
好，这里你看，他有7天的时间，7天呢，在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，那的确就是7天。但是从属灵的意义来看，那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七是完全的数字。所以神会给他悔改了，好不好？如果这个石头他要悔改，在7天里面他就悔改了，他就不发散了，好不好？如果还要发散，那就要挖出去了，所以可以悔改，不是不可以悔改，但是给你有时间了，好不好？在7天以内，你停止了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还在发散，那就不行，那就把它挖掉了。因此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刚刚读的《哥林多前书》的第6章，那些罪，如果这些罪到你里面来，影响你的思想，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你自己就要看好你的门了，那就守门了，不能让他进来，这些思想都不能进来，你要拒绝他，这样你就不会有罪的行为了。 那么这个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，圣灵就住在我的里面，神也在我的里面，圣灵带领我指教我的结果，我这个人最不能进来，我一定要把门守好。我没有力量，那我知道圣灵就会提醒我，圣灵提醒我，我就要顺服。我如果不能顺服，圣经里还告诉我们，刚刚我讲了，也许借助弟兄姊妹的提醒，所以希伯来书有一句话，我们趁着还有今天，要天天彼此怎么样，要相劝。所以我们的聚会的目的，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读哥林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，那是说教会是神的殿。今天我们只说到我个人的身体是神的殿。那么圣灵在我的身上工作，我不但要拒绝这个罪，而且圣灵的工作要使我能长成基督的身量。这个就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。29节。29节，读到30节。罗马书第八章29节读到30节。
因为他一天所知道的人，就一天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就叫他们得荣耀。
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是神预知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那就是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模样。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，要我们这个人的身体，每个基督身体是神的殿，你要活出主耶稣的模样来。那些罪是不能犯，不但罪不能犯，你还要有主耶稣的模样从你身上活出来。那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。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，好，我们读到16节，11节读到16节。
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了成全圣徒，各尽职责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就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尽，认识神的儿子，所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追踪这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能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和合适，百节各爱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大，正增长在爱中建立。
你看是3点一句话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尽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的身体都是神的殿，这个身体圣灵在带领你的时候要做一个工作，使我长大成人，就满有什么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就是基督要从你的身上活出来，也就是刚刚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的，那里就说到主耶稣，我们要效法他的模样，因此 圣灵在我们身上，使我这个人成为神的殿。我们不要像旧约的大卫，他是要盼望能够住在神的殿里面直到永远，也不要像可拉，他说殿我是不能住，我就在殿门口看看门就好了，对吧？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神就住在你里面，圣灵就在你里面有一个工作，是要把我这个人改变了，要成为基督的模样，要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信主有多少年了？你长成基督的身量没有？长了多少？那么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，那我们知道就有基督的这个模样了，基督做我们的模样了。当基督做我们的模样，我们的肉体就不能够出来了。如果今天你还有肉体，那就有问题了啊，有肉体就有问题了啊。因此我们要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。我们从16节读到24节，16节读到24节。
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抵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
这个情欲要读成肉体，
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术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嫉恨、恼怒、邪荡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有骨血在此有凶杀而死、醉酒、方言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，行这样的事，行这样事的人，必不承受什么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、
喜
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惠、良善、
恩慈、
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限制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就是已经把肉体为肉体的邪情私欲从钉在十字架上。
好不好？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身体如果是神的殿，那上面讲的肉，19节讲的肉体的事，那就从我们身上完全要去断绝，因为那都是属于肉体的。保罗而且在这里特别讲了，他说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如果你有这些事情，你不能承受神的国，那个天国你没有份了。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6章，那里有10种的人，保罗也说了，行那些事的人，那种人也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弄清楚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，神的灵，圣灵住在我里面，神也住在我里面，因此我这一个身体是神的殿，只能荣耀神，而不能有犯罪的事情。而且我这个殿应该有基督是我的模样，我应该长成有基督的身量，有基督的身量。那有多少是基督的身量呢？那么我们看圣灵的果子，就是这一章圣经的22节。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，仁爱原文就是爱， 但是那个爱是神的爱。喜乐，今天你对人有爱没有爱？你对那个不对你不好的人你有没有爱？对你不喜欢的人你有没有爱？你有没有圣灵给你的喜乐？你是愁苦还是喜乐？和平就是平安，你有没有圣灵给你的平安？你能不能够忍耐？你如果有基督的模样，有基督的圣量，你就能够忍耐。你对人也有恩慈，你也是良善，也是很信实。信实原文就是有信心的，你对神是有信心，你对人是温柔的，你有节制的，这就是基督的模样，因为圣灵结的果子。好，我们就要来对照我们自己了。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我们一定要有基督的模样，要长成基督的身量，能够有结满圣灵的果子，好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荣耀主，我们才能够荣耀主。好，现在请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。第二十节，最后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最后一节，他说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我们这个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，你走到哪里，人家一看见你，你就能够借着你的身子荣耀神。人家一看见你，你身上就满了圣灵的果子，这个你就能够荣耀神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向父的祷告里面，他就提到了这一件事情。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七章。第十节，啊，请妙师读哈，《约翰福音》第十七章第十节。
凡是我的，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
主耶稣说，向父祷告，是因着他的门徒，从门徒的身上，主耶稣得了荣耀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到你的家里，你能不能显出基督的荣耀从你身上显出来？那你就是要满了圣灵的果子。如果你是有了基督的，磨成了基督的模样了，你有基督长成的圣量了，那你就有圣灵所结的果子，那就是爱、爱心、喜乐、和平，那是圣灵结的果子。人家一看就看见你，就从你身上主耶稣就得到荣耀了，你就荣耀了主了。如果你是这一种的情况，那就像保罗他说了一句话，保罗怎么讲？他说现在有公义的冠冕怎么样为他存留了。今天你还没有见主，但是冠冕已经有了。而因此在我们的身上，感谢主，大卫盼望能够住在神的殿里面直到永远。那今天新约时代、恩典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灵的殿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的身体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 大卫是望尘莫及，因为他是旧约的人。这是今天我们是恩典时代，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因此我们这个殿的门你自己要注意，你看不好你也有责任，因为圣灵会提醒你，你听不听那是你的问题了。如果你不听，圣灵也许还借着你家里的人来提醒你，接着你周围的人来提醒你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环境是神在那里安排，如果借着你周围的人来提醒你，借着圣灵的提醒你，你顺服了，你就不放纵你的肉体了。如果你还要放纵你的肉体，好了弟兄姊妹，那后果，那我们这个神的殿就不认识主耶稣得到荣耀了。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我们要在我们这个身体上荣耀神。好，所以今天我就想借着旧约的大卫，借着可拉的后裔的诗，我们来对照一下我们今天在恩典时代我们是何等的蒙福，我们是何等的蒙福。好，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。好，
我那个这个今天是打算这个讲一讲刚这个带我们学这个大卫的诗篇，这个诗篇第二十三篇，这个我老师里面，那个大伙呢，在最后的时候，就是最后第六节最后一节，一是跟着我大伙一起跟我读，那诗篇讲的是在我。
四篇二十三篇，
四篇二十三篇
最后一节，我们大家来读，我们一起读啊，
非常好。耶和华是我的牧牧者，我必不是缺乏，他使我的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经过荆棘的路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